很勇敢的问，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因为我们收到的太多的问题是我们回答不了的，所以我们所累积的那么多的不能问题的是更大的问题。所以你如果是在这里听到或是之后听到的话，就你要是没有听到他回答你的问题的话，请不要失望，因为我们相信主是会借着这样的机会来跟我们每个人说话。所以我们也建议你，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个是很适合让我们能够彼此喂养，来跟弟兄姐妹们彼此询问跟交通的，这就是这有关的。所以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现在要看所有的这些问题，我们只足够让这个三个弟兄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回答。所以我们 Dana 弟兄，然后是 Lucio， 然后是到彭弟兄来回答。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这是求主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脚前听话。我们在耶稣的名里祷告，阿们。基本上我收到三个问题，但是是很多人都问的这些问题，就是因着这所有的事情，我们需要主的智慧，也让主在我们的心里对我们讲这些事情的答案。主啊，因此父神，我们在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主给我们智慧，因为在我们所走旷野路所需要的，真是求主来给我们启示，让我们能够领会，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基础的这个信心的这教导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因为我们有许多的人他问问题的心是真诚的，所以求主来帮助，因为唯有只有你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也你会给我们所有的答案。主啊，真是求主让所有渴慕寻求的人的心能够找得到得到答案。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在耶稣的宝贵的名里祷告，阿们。第一个问题当然是给我的，就是 Dana 弟兄，你可不可以多讲一些有关基督是我们的牧者，还有圣灵是我们的牧者，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这个是一个神学方面的问题，但是我想在实际上的来说，这是对许多的基督徒来说也是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很挣扎的是因为他们都搞不清楚，所以我现在再讲清楚一点。这很明显的就是在旧约里面，父神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此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在耶稣还没有出现以前，是耶和华在喂养他的子民，不管是在旷野里或者是在被他们被放逐的时候，所以父神是我们的牧者，但是父神差派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牧者。然后在经文里面我们读的，就是我们在周末所读到的，就是有三个他的头衔，他是个好牧人，他是个伟大的牧人，还有他是牧长。他这所有的这个上上下下连接之处，就是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会是我们的牧者，因为我们现在是他的羊群，他拥有我们，然后是他是用一个重大的价钱来赎回我们的，因此我们属于他，因此主耶稣是我们的牧者。但是不要忘记诗篇23篇讲的不单单是大卫在赞美跟祷告跟将他自己交给父神，诗篇23篇也是主耶稣的祷告，就是当他在他的一生中行走的时候是与父神同行。所以现在耶稣成为了我们的牧者，我们为着神来赞美他。那我们现在要问圣灵是不是我们的牧者，他没有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子说，但是因此我想可能 如果你要是在这个性质上讲得很清楚的话，圣灵不是我们的牧者，而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者。但是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要将我们的领会力更扩大一点，是因为我们要看是上下连接的，就是门徒们他们有什么感觉。你记不记得就是在主耶稣上加略山以前，他有个很重要的信息要跟他的门徒们讲，就是我把你每天所担忧的事情是交给圣灵，我是要给你另外一个保惠师，他就是像我一样，他会讲话，他会活着，他会引导，他会帮助，他会帮助你，他会医治你。他是在那牧掌之下，但是主耶稣 讲得非常的清楚。你看这个经文，约翰十四章十七十八节，那主耶稣讲的这些有一些是个奥秘，就是你可不可以看这个奥秘，还是你喜欢 每件事情都是像神学一样给你的回答。所以你现在讲到了这个父子灵，你现在就要讲到这个已经是进了到了奥秘了。所以因为他们三个是一，所以但是现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这是主耶稣就是说，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给你们一个位保惠师。所以大家注意，就是什么是保惠师，那个他那个 Paracletos 就是那个字分开来讲，就是他在你旁边来陪伴你。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那现在我要离开了，但是父神会差派另外一个人是在你的旁边，是作为你的陪伴，就是圣灵。他会给你另外一个帮助你的人，他是永永远远与你一同活着的，那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然后他说，这是接下来的这经文，你看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那你就想想看是怎么回事啊，主耶稣说我现在要离开，现在我现在要差派一个保惠师，那你就记不记得，但是他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所以主耶稣他就是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是因为他的灵是与你们同在。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看到，在你会发现主耶稣他现在是要上天，是要在父神的右边，但是耶稣又不是到任何别的地方，是因为基督的灵是与你同在。那我们现在就看到，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问问题的这个人，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要跟圣灵祷告吗？他会喂养我们，还是我们跟基督我们的牧者祷告？所以你就看到，你就想着，如果是讲一个定义的话，你就说哦，你如果祷告是向父神祷告，那主耶稣不会回应你的祷告，或是你跟主耶稣祷告，父神不会回应你的祷告，或是哦，你如果跟圣灵祷告，就是出大错了。但是实际上神是一，所以你就相信我，这个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活的连接在一起的，就是父子灵，他们永远不会分开的，他们永远不会分开的。所以有些人说哦，主耶稣，那他或是应该说父啊，但是父说哦，父主耶稣说父啊，你听到了吗？那父说听到了，听到了。所以你记不记得，知不知道父子灵他们完完全全是都是在为我们代求，他们是直直接接的知道你所讲的每一句话。所以就算是你祷告的对象是错的，但是他神还是听得到的。那虽然是这样子说的话，还有一个有些有趣的这些跟新约有关的一点点的知识是我们要知道，实际上灵就是他们的牧者。是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新约里面你看到使徒行传，当主在讲话的时候，就是跟他的其中一个门徒讲话的时候，他说灵，那圣灵说的。所以你记不记得这是主耶稣说的吗？是的，但是透过圣灵他来说话。所以你如果说主耶稣是牧者，而那个圣灵是他的杖他的杆的话，但是他这个杖这个杆的话，其实他如果是个人的话也什么都不是。所以你知不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这仔细听的这个有趣的这些经文。腓力说是我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圣灵跟我说是你现在去去看那个，去到那个马车那个地方。所以这是谁在跟我说话？是圣灵还是主耶稣啊？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交通，是给门徒的，通常是借着圣灵给他们的，所以这个圣灵跟他们说话。或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九节里面讲到，那所以他们就在门徒们，他们在那马可楼里面，他们在上面，他们听到圣灵跟他们说话，看了那里有三个人在找你们，那就是圣灵在说话。你知不知道这里实际上，我相信门徒们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实际上在建立教会。我想当圣灵在说话的时候，他们几乎可以听到主耶稣的声音，就是主耶稣实际的声音，是因为他们太认识主耶稣了。但是他们没毫无疑问的就是不知道这个外面的情形是怎么回事，是因为主耶稣跟我说话，所以主耶稣要我做点事情。所以再次的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当有人在安提阿，就是巴拿巴、西缅，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当他们在教导跟主有关的事情，他们说哈利路亚，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他们在你的面前屈膝敬拜，因为你的智慧是我们的意愿。所以他们就是当然是跟主耶稣祷告，所以圣灵就说、你要为我，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所以你看是主耶稣在说话，他虽然是在天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只有几次主耶稣是直接跟使徒们说话，但是通常是借着他们所看到的意象是跟主耶稣自己有关的。所以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保罗，他要去罗马，是被锁链捆绑的，所以主耶稣现在又跟他说话了，就是非常清楚的，大概九到十次里面主耶稣会跟你说话，圣灵会跟你说话，不是主耶稣，是圣灵。那是谁在喂养你呢？谁是你的那个杖，你的杆呢？当然主耶稣说，你通常听到的声音是圣灵的声音。那我再次的说，那如果我们讲到祷告的话，我不想要把这个做的变成的公式化，但是我就是要告诉你，就是举个例子，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它里面讲到圣灵就是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就是讲到当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这个是圣灵，他在指挥这个聚会，然后他是在这个地方带领。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圣灵就会带来一个自由。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有些弟兄们祷告说，神的灵啊，愿你来恩膏涂抹我们的聚会，你会觉得父神会说，对不起啊，你祷告的是对着圣灵祷告，我们没有听到。或是有的人祷告，他说，主啊，圣灵啊，你可不可以开启我心中的眼睛，是在让我看见经文中应许的话，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主耶稣，我的主，是给他荣耀。那会不会主耶稣说，对不起啊，你没有用我的名祷告，我就没有听到。这个就是你把它变得太公式化了，就是你把父子灵把它分得太公式化了。但是在我们每天实际上的生活里面，实际上是耶稣跟圣灵在做工，而在天上的父神他是在吩咐圣灵跟主耶稣的这些工作的。所以就是像在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神他有一个思想，就是神说话的时候耶稣也说话，然后圣灵就呼一下就马上就开始了，创造天地，创造了一切。这是谁在做创造的工作呢？是父神，是子，还有圣灵。而在你的生命中是谁是在做这个更新的创造的工作呢？也是父子灵。所以我现在就要这样子跟你们说，我觉得基督是我们的牧长，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相信 主会更高兴，乐意跟我们说话。然后另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也要在这个地方跟你讲，你记不记得当保罗跟希拉跟提摩太在第十六章里面，叫他们的去到那个加拉太的那个教会的时候，他们怎么讲？他们到了佛吕加，还有加拉太，还有那一带的地方，圣灵不允许他们去。那圣灵怎么跟他们说话呢？看起来好像是在他们的那种环境里面，圣灵上不准他们往前去。那有多少人是在是这样的环境里面是被圣灵给阻止的？是圣灵也是用这种方法来跟你说话。所以当他们往北走的时候，当他们到美西亚的时候，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那为什么？为什么路加改变了？谁？是圣灵不准他们走这个，那变成是这个地方耶稣的灵却不许。那你想，耶稣的灵是圣灵吗？是啊。但是为什么那这圣灵是耶稣的灵吗？是啊。当你讲到你要活你的生命是在基督里，你怎么在希腊文里面说，就是说我在恩高的涂抹中带领生活，那谁是那个恩高涂抹的人？那就是基督。那你有的那个涂抹是来自于基督，那你也就是圣灵。每一次当你讲到我的生命是在基督里面，也就是说我的生命是在那恩高涂抹之中。所以你想想看，你就是仔细听我现在要所要做的，就是我想教会中的基督徒有很多时候是真的是没有想到圣灵能够做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圣灵他不在那里标榜自己，他就好啊好啊，你应该说是圣灵做的这个那个那个。但是圣灵呢，就是现在是主耶稣的仆人，但是他是一个很不得了的永远同在的无限大的神。所以你讲到这个圣灵，他就是创造者。那圣灵他创造，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神。如果我们把他变得像个小小的一个人类的话，我们就是等于是把我们把神的伟大给看小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应该有自由的看法。那我相信有些人呢，他对圣灵祷告的过度了，而他没有跟主耶稣祷告。但是每一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唯一祷告的时候是让我们觉得是合理的，是唯一在耶稣的宝血底下祷告，在这个地方圣灵就会听我们的祷告。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所以这个就是神学的问题。那另外还有一个实际的问题，这个是也是给彭弟兄的。他说 Dana 跟 David 曾经讲到是重要性，就是羊要听到他们牧者的声音。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听到我们牧者的声音，或者在什么样的光景里我们能够听到牧者的声音？我们要成为迷失的羊才能够听到牧者的声音吗？所以这是非常聪明的。所以另外两个问题也是跟这个一样的聪明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跟我们说话？我们怎么能够听到那样的声音？那有许多的问题，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讲到，但是我们从起初开始，那最后那个就是当我们被圣灵重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因为当我们的灵的重生的时候，是借着主耶稣的救恩的重生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成为了一个活的有功用的，是我在我们身上能够被启动。第一个就是我们属灵的眼睛在我们的心中，就是属灵的眼睛。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祷告？他说我的祷告求，但愿你心中的眼睛能够被开启。所以借着启示，你能够明白，你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的属灵的眼睛，就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以前在我们的重生以前是没有的，那你可能有很多的直觉，或是我凭着你的这直觉去做事，但是你那时候没有属灵的眼睛。但是现在你有心中的眼睛， 而许多我们的主耶稣说话的时候，是当我们是借着 我们看到的看见的东西，看见就是有些东西我们看见了，但是我们可以看透着之后主的工作，就是也就是说借着心中的眼睛能够看到那样的启示。那另外我们能够得到的这种功用，就是借着所罗门的祷告，也就是神问他说，你要我给你什么？你要我给你富有，还是你的宫殿，还是什么东西？那是所罗门就是在希伯来文说，主啊，让我的心能够有耳朵，就是让我的心能够听。这就是另外一个属灵的能力，是指我们在得重生的时候能够得到的，就是我们能够听，是在心中能够听到。那这并不表示你是能够听到这个是你耳朵听到的声音，但是你就是开始能够在你当基督徒的那个时刻，你就能够听。就是你如果不知道的话，有些时候是你没有仔细的听。所以第二个重要的需要的东西就是就是你要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的钥匙是什么，就是你的环境是什么。必须要有一个环境是让圣灵能够跟你说话。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是要将你的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没有瑕疵，在神的面前没有瑕疵，这是你合理的侍奉。所以你也没有很持续的将你的身体、你的灵、你的魂交给主。今天早上有没有交给主？这是一个开始，因为这样子他就能够更新你的心思，如果你是交托给他的话。但是你看，神总是要我们来凭信来与他配合。你说哦，我得重生了，哦，马上我就在你的心就自动就滋就给你做了，好像你的心思就不同了。不是的，你说主啊，更新我的心思，然后他就会更新。所以现在你就跟主有个对话，他就可以做一点工作，是因为你把你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主。因为很多时候神是借着启示来跟我们说话，但是你如果你有这样的眼睛，有这样的耳朵的话，他就能够点火你的这个生命。你有没有信心？这就是第二个事情。信心跟你要参与神才能够做点工作，你相不相信？也就是说，简单的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圣灵能够跟你说话。有些人发现不能，信心非常重要，是因为信心他参与的是，就是你需要凭信而行，是在你所知道的事情里面凭信而行。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你得救了，我爱主耶稣，我是圣洁的，我也是奉献的，然后你就开始凭信而行。所以当你凭信而行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你就开始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因为当你行走的时候，他能够引导你，但是你只不是坐在那个地方什么地方都不去，那圣灵就没有办法跟你说什么，也不能够做什么。你又在服侍，你又服侍神吗？但是没有，但是我想要听到他的声音，那你抱歉，你就听不到。那或者是神说，哦，你就在那个地方不动，我就给你一个说预言的恩赐，就帮就给你了。不是，当你在帮人别人的时候，就是神就会跟你讲一些话，你就可以用那个话来帮人，那就是你在凭信而行。那就是在你凭信而行的时候，圣灵就会跟你说话。就是像一个船在一个港口，它如果是已经绑在这个港口边的，那么圣灵要跟你说什么话吗？但是你要进到水里，你就是凭信而行，就是风在那里吹吹来吹去的时候，你凡是张满的，就在那个地方，那圣灵就会跟你说话。好好，你转左转右，哦，小心那里有石头，然后哦，你就顺利的可以航驶了。也就是圣灵跟我们9到10次说话的时候，都是你要听他跟你讲什么。是的，不，等一下，就是这样子。你愿意听吗？我想我应该做一点什么事，我想我该不该做啊？但是实际上，是因为你觉得那个紧迫系好像压迫你，我今天中午就要做到。你说主啊，你如果在中午以前我要做的话，我就做。如果从 中午到一点钟他才问你的回答你的问题的话，好像是你的信心就被伸展了。那他给你什么？就是给你平安。那你就是说没关系。有多少时候你听神说话是给了你平安，是那个事情是本来在你心中让你摇摆不定的，但是你必须要在那样的环境让他能够跟你说话。那弟兄姐妹们，我不需要告诉你们，今天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有太多的杂音。我知道有许多的宝贵的圣徒，他们受不了那种安静，他们进到了房间里面，他们打开电视，或是不然他不开电视，他就马上就是打开的手机，或是看 TikTok 看抖音或是什么，总之要有一些东西在进行。哦，这个安静的声音真的是让我受不了。但是这样子你就听不到主说话了，你听不到主说话，如果你是太忙的话，因为你听了别的东西。这就是因此安息日是一个主要的事情，就是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中。弟兄姐妹们，如果真的是守安息日的话，他们真的是很蒙福的，是因为他说，主啊，我真是在你里面得安息，我跟你祷告，我要等候你。那有些时候安息日不需要是整天的，但是我要跟这些年轻的基督徒挑战，那如果你星期六早上你将两个小时交给主，你能够这样子来持守吗？要在一个环境里不是很嘈杂，让你能够听，是因为你要能够听主的声音是非常有效率的，是跟你的环境有关系的。就举个例子，圣经所引用的就是，如果你有不认的罪，你的心就很难听到神的声音。那约翰一书第三章他讲到，如果你开始讲你的心如果指责你的话，他也就是说你的心不能犯罪的话，他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就是你就说，神啊，我跟你认罪，我是因着你宝贵的血我认罪，这样子的话马上神就跟你说话。所以他这个地方他所讲话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你如果只要听主的声音，但有些时候你进到一个环境是非常的黑暗，你实在是没有别的话告诉你，就是如果主任何跟你讲什么话的话，他一定是跟你说，哦，你要离开，你在索多玛里面。但是有些时候呢，你不知道你自己在黑暗里面挣扎，但是你知道你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对。所以我们再多加一点，是因为很多时候圣灵要说话的那个跳板，就是当你在思想神的话的时候。我就是说，有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9到10次当我从主那边思想什么东西的时候，是因为我在每天敬拜的时候，或是我在读什么属灵的书的时候，忽然有个东西就点醒了我，就是那个环境，就是在神的话语的环境里面，我们读我们看重读圣经，就是圣灵来跟你说话的这个基础。你说等一下，这是什么？然后他就开始引导你，就是借着给你一点点的一点碎渣子，是玛拿的渣子，然后你就开始得到开启。我另外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很多时候就是我个人的经历。你知道有些时候我经历的是，我有个负担，就是当我们他们要我来讲这个牧羊人跟他的羊群是该怎么说，我就会跟主祷告说我该怎么说。那有些时候我会得到好像一个跳板，是把我进入一个开始工作的方向，就是有些时候是在我们的祷告会，忽然在那个地方就是圣灵，就是我们在为这个事情祷告，为某个弟兄祷告，在这就同样的时候，主就病忽然给我，他说，哦，就是在旷野里面的羊，旷野里的牧羊人。我就说，哦，这是什么？然后就开始去找这个答案。那很多时候是在祷告会里面，那有些时候是在我敬拜神的时候，有些时候是我们在小组交通的时候，或是很多时候是有些人在讲道的时候，感谢神，所以就忽然有一些思想进到我的脑海里。那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听到那个人在讲话的，是因为我的思想就是漂浮飘游了，但是实际上我就是看到了， 所以你是在那个环境，那些是属神的人，是在圣灵工作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带领你跟你说话。但是你需要那样的环境，你的那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两个我要说讲的就是第六个，你越认识神，你越能够听到他的声音，还有他的声音后面的感情。所以你必须更多的认识主，所以你就会越能明白他所讲的是什么，你就越明白他的心意。也就是我们最后要知道的，就是我们主的心，是因为他时常被我们误会。但是你要是跟主继续往前行的话，你就会知道他的心是什么样的。他的心不是很固执的，而且很多时候他所给我们的带领是与我们所想象的是相反的。那所以当你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的声音就是让你能够听到，还有他的心意，你能够感觉你给他的感觉。还有另外我最后要说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旷野，也就是我们亲爱的弟兄说，这是我唯一能够在听到主的声音的地方吗？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下，在我们很绝望的时候，我们只要那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耳朵听主说话。那你看，那就是我们时常的感觉。我们进到我们的客厅，我们就说，哎，你好 Julia， 然后忽然我就把我的 Alexa 打开了，然后我那个 Alexa 的那种小小的那个机器，然后我就是跟那个 Julia 说话的时候，那个 Alexa 她自己就会开了，但是她不会回答我。那我说，我如果讲 Julia 的话没有反应，那如果说你讲的是在主耶稣的名里，他就不反应，但是你祷告他就会给你回答。你看 有些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求主给我们他的声音，除非是我们在一些很紧急的状况。我就说，主啊，你在你的名里我该怎么办，然后就噗噗噗噗噗，然后不再只是光在那里动啊，你就可以听到声音说你该这样子做。所以你知不知道你那个环境，就是你的环境还有圣灵，实际上也是总是在跟我们说话，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在听。最后的问题我所拿到的就是因为我只讲到了一小段，就是有关你怎么样给别人一些指引。就弟兄姐妹们好像是错过了牧养，然后就是到了外面的这些工会里面的这种给他们辅导的那种心理医生或是社会引导者。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到这些弟兄姐妹们的旁边，或是尤其是他们需要得到的那种的帮助是与我们所信的相反的，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你要来辅导人，很不幸的就是，不要说辅导了，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实际上是多面的。如果我们只是讲说以我们的心思来给别人辅导的话，就是或者我们要去找心理医生的话，这是只是单面的，但它不会帮助你的灵跟魂跟身体，而这是让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合乎正确的方式的辅导的方式，就是我的父亲是哈佛毕业的，然后他到哥伦比亚的医学院，然后他后来就成了心理医生，他后来就整一辈子都是当心理学医生。就是在我得救的不久，我的父亲就得救了，后来他成了基督徒，所以他首先想的就是他要离开这心理学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是用魂来喂养人的一个机器。我的父亲时常就是有500个病人是在一个很大的医院里面，那你想要怎么办？所以你看，就是把长话短说，他觉得他应该离开这个心理学，因为这是太属世界了，因为主跟他说话。 那我们就要来开始明白，我要开始在灵魂体工作。当有的人来到你面前，你就要来分别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如果是他们不信，是不信的，你就要对付他们的魂；如果他们是信主的，你就要对付，要帮助他们的灵。所以我们要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启，对人就是你要先问他说，哦，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所以后来我发现他是走了另外一个方向，因为不单单你是要辅导他，是有些他单方面的软弱，另外是你还要给他一些经文，或是你如果经历到圣灵的能力，你要给他们。所以你知道要辅导人是多面的，所以有些人只是被限于单面的，就是说我要去这个专业的心理学，但是我知道我希望他们得到帮助。但是我知道的几件事情，就是第一，很多这些属他们这些感觉上的这种问题，实际上是跟心理跟头脑有关的。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有一个人叫做 Bob Greco， 他写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可以帮助人的一本书，就是有关这个躁郁症。因为是很多医生误解了这件事情，因为这个躁郁症是很多是生理上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那我不想要讲到这些事情，或是不要去看这个人这个心理医生，或不要去那个。但是你知道今天有人需要得到帮助，但是你知道许多人是在一个大伞下，是把这个框下来的。那所以在这情况下，有些人是能够帮助人。那很可惜的是，有些人是有精神分裂症，有些人他真的是有问题，有些人他时常有那种自杀的那种意念。就跟你讲，他们不应该就是这样子被放松，就是只是就是随便的让他们就这样在外面。你知道这心理学医生就是要给他们吃药，让他们能够反应比较没那么激烈，但是实际上带来的反应可能很不好。但是这些人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些人需要得到辅导，他们吃药可能有一种也有点帮助。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纠正的，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需要学会怎么样跟人家有这样的辅导跟教导的。所以我讲到在我们的环境里有很多人是有这个心理的问题。所以我给你一个例子，在我当牧师的这些年日里面，我发现有一些很聪明的人，非常很敏感的人，他们也是基督徒，有些时候，但是有些时候他们是有心理上的问题，是因为这个世界是非常的非常的艰难，是要让能生存者的生存。所以有很多人是从中国或是别的地方来，你们等于是在那里求生的人。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是被建造成这个样子的。所以就跟你看看在这个地方，这个人叫 Emily， 她有那样的敏感度，就是因为主把她造成这个样子。所以当她一旦借着圣灵给了这个圣灵能够来分别这些不同的灵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要能够分辨灵。但是这样的人通常是非常的敏感，那像这样的非常敏感的人通常在世界里面，他们实际上是被别人踩在脚底下的，或是被压在下面的，所以他们就被破碎了。有些时候是因着他们的父母来虐待他们，那使得他们被破碎，因为他们是非常的脆弱的人。我就是以保罗来说，基督的身体就是说基督里面身体的更越不起眼的是越需要我们来眷顾，就是让我们基督的身体能够得完全，是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就是好像是一个架构而已。但是这些人他们是在基督身体里面的架构，他们需要被保护，因为他们非常的敏感，他们需要被保护，因为他们很敏感。那这个世界呢，就是对这些非常敏感的人是非常的残酷的。 所以我的姊妹跟我是就在一个学校的对面。你看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彼此对待真是像野兽一样。你知道他们看来的光景实在是不好，然后你看有些人他脸上长了好多青春痘，是因为他们不断的是不但是被人家踢，被人家有个孩子不但是被人家虐待，就是被人家丢球丢在头上，或者被人家踢，或是被人家欺负，然后别的孩子就是在那个地方玩球，就你看现在学校的校园就是这个样子。你想那个孩子他长大的话，他是不会被摧残吗？就是心理上是绝对会受影响的，所以这个世界是很糟糕的。但是教会可以成为一个环境来带来医治，但是我们必须要不要来霸凌别人，或是对别人是怎么样，或是说哦这个人有精神病，他是跟我们不一样。我没有任何的精神问题，所以我是在这个地方可能你是最神经质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有的人要去看心理医生是好像是他不是完全的，但是实际上可能比你完全，只是他受伤了。所以但愿教会对这样的人有怜悯。那我要再讲一个故事我就要停了。你知不知道我认识大卫韦克森，我认识他一点。他以前到那个一些祷告的早餐，你知道大卫他是有预言性的灵恩派的兄弟。你知道他如果走在街上的话，你看他走在街上的话，他会街上走的话，有些时候没鞋子就没有衣服就这样回来的，因为他遇到了一些吸毒的人，他可能就是在路边就是跟他们说话，然后就抱他们，然后如果他们需要钱他就给他们钱，他如果需要鞋子他就把鞋子给他们。你知道这是何等宝贝的弟兄，他就是爱那些被压垮的被摧残的那些人，所以不管怎么样他都是用那种方法爱他们。所以你知道在这世界上有什么样的牧师他是真正的牧者，他真正的有爱。我有一个好的弟兄就是 Ernie Heil， 他现在要92岁了，下个月他92岁，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牧者，不管是给人辅导或是帮助人或替人祷告或是与他们一同经历，他是真正的一个好的弟兄。所以我们现在又回到来看为什么我们需要牧者。你知道教会是在那样的环境里，你要怎么样，你要安静，你在他们身边的话你该怎么办，你该多多少少帮他们一点。有很多时候你帮助这个教会的环境是甚至你要感激有些人他有一些恩赐，你要来帮助他们，就是有关在我们的经历中是帮助人的灵魂体得救。所以你就是要有基督的心，在基督的身体里帮助别人，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博大宁，是给一个无家的人有家。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可惜的是，我想你也知道帮助别人辅导别人是很需要的，是因为在有很多人在世上是被世界给摧毁了，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充满了邪魔的力量是压倒人，所以有很多人他没有那个力气去喂养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发现是借着给别人辅导，还有借着在基督的身体里给人爱，你就可以看到有些人得恢复。你相不相信？你知道我们的好牧人他希望我们来救别人的灵魂，但愿在基督里我们也能够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回答了我所拿到的三个问题。我们在低头有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的心是何等的近。我们将这些问题交在你的手中，是给我的这些问题，但愿你的声音还有你的语调都能够让我们的心听到。谢谢你，阿们。 我所拿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有四个问题，但是第五个问题当然是有六个部分，所以我们就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当我们想到我们在这个羊群里面要带来的合一，你想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信徒是在基本上对主的话有不同的解释，这是实际上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个问题里面讲到了两个字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重新来想这个你所预期在羊群中所带来的合一是在这些信的人里面是基本上是不一样的，是在他们解释神的道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我想到的两个字就是第一个是信徒，第二个就是基本。那就让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基本上的那个部分就是主的道的部分是连上，是让我们成为信徒。如果你真的是个信徒，这是不是表示就是说在那个最基本的部分就是跟主的道有关的那些话你是相信了，是因为有许多的事情是只是在那外围的，而许多在外围的那些东西它是来定义给我们定义了我们，而使了我们被分别了。但是在这个问题里面，不管是弟兄或是姐妹，他已经问了第一就是他们是个信徒，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基本上是不同的，是在我们解释神的话是不同的。所以我所要建议的就是首先的就是如果有人他是个信徒，是有关一些是关于神的道是我们彼此认同的，那就是有一些很必须的事情，就譬如说他那些东西是有一部分是跟生命有关，他们把我们连到这些永恒的东西，而且他让我们成为弟兄姐妹。所以我记得非常鲜活的记得我们将弟兄以前他说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也有被欺骗的手跟被欺骗的眼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走在一个很窄的路上，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当与弟兄姐妹们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是与我们的大家庭有关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选择要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顺着圣经教导我们的来跟随他。但是很宝贵的就是每一次当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当我每次看到他与他提到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但是这个也不一定是看到了我们每一，好像他不会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在世界上是跟他不走在同一个路上的，是因为我们总是能够看到在这个交通里面的生命是让我们能够被包容在一起，而是我们不被分开。所以我们讲很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基本的东西是能够让我们这些信徒给我们生命，让我们能够彼此能够喜欢。所以我们虽然是有许多从不同的源头来的这些知识，我们以为那是基本上相同的，但是我们相信同样的东西，就是神的儿子是耶稣，他是为我们死，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我相信我记得倪弟兄他当他被主接走的时候，他写了在一个小小的纸条上，后来是在监狱的那些守卫的人他们找现的，他上面说这是在世界上在宇宙上最大的真理，就是我相信主耶稣而我为主耶稣而死。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是因为耶稣死而我们得救，我们是因着恩典得救，也就是因此我们所做的没有任何做的事情能够得到我们的救恩，而我们是因着是耶稣的生命的那个能力让我们得救，是他死了他三天后复活。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三一神， 在神的神格里有三一，所以这些有一些别的东西可能是在这个核心上跟在基本上是我们相信的，那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些事情的话，那这个关于救恩的问题就你就要来问，重新问一问了，所以这是很基本的事情。然后另外还有其他别的事情，就讲到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相信的系统，那只是外围的，可能是我们怎么想神的道是怎么样，它这个是实际上文字上的，或者是它有暗喻性的，我们相不相信圣经，只是单单相信圣经，或是我们相信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有一些价值是，那是我们之前的教导是教会里面的父老们传给我们的，还有我们怎么来想这个圣灵，那这个圣灵是不是在某一方面或另外一方面来彰显出来，或者有些时候是他太过于在什么东西之上，那有关主的桌子我们怎么看，还有受浸我们怎么看。我想把这些就是我给我们的弟兄看，就是当我们想到我们这样子，这些东西不会失去你的救恩，这些只是这些事情只是外围的，那我们可能在这些事情的看法上有不同，但是我相信真正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些基本上的东西是把我们能够紧紧的连接在一起，而是非常的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是让我们能够来分享一些那些在外围的东西。那另外我想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起彼此有交通，我们彼此带到，是因为当然在这些日子里面毫无疑问的我们需要彼此。我想你不会遇到像我所工作的环境里面，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在当信徒是非常孤单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找到一些能够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还有我们需要小心，就是有关于我们所自以为我们有了所有的答案，那因此我相信有许多事情是有关圣经，还有主所教导我们的是值得教导与分享给弟兄姐妹们的，因为许多的人他们非常渴慕来听这些活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在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所以我想我们能够分享这些事情，甚至虽然我们在解释的方面有不同，但是我相信这个基本上的是相信是一样的话，是能够给我们生命彼此有交通。我希望这是对第一个问题有帮助的。第二个问题是就是在喂养别人有什么差别，就是你有那个负担还是别人给你的负担有什么差别，你要怎么来喂养，就是当那个羊说我不想要成为你的负担。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实际上把那些分散的那些羊聚集在一起，他们是受伤的，而他们又不喜欢跟圣徒聚集在一起。所以如果我明白这个问题对的话，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喂养别人，就是说你如果有负担还有事被别人带来的这种负担，那被别人带来的负担就是别人给你的负担，就是他们来烦你。但我觉得那个不是这个弟兄或者姐妹问问题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他的这个，我就再把这个收回来再讲一遍。有些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难处，是我们生命中觉得很沮丧的，是让我们人会下沉。那有些时候有人会来会分享一大长条的一些负担跟你分享，好像是爱我们，是要替我们来吸收这些。但是我相信这些可爱的圣徒他们可能有这样的恩赐，我感谢神，但因为他爱我们更甚于爱他们自己， 那像这样子的圣徒，他们是在神的家里面像金子一样，因为他们会在那个地方会来吸收我们的问题，然后会供应我爱，然后我们就让我们想到神。那有的人就是有这样的耐心，那就是有些有这样亲爱的圣徒们，他会这样子做。但是有些时候主就在问我们要成为那样的人，那我们就要学会爱别人就像主爱我们，就看别人像主看我们一样。那我们这样子的话需要意向，也要有那样的心。但是我相信问问题的弟兄或姐妹，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里面，他讲到的是我们要彼此承担你们个人重担要互相担当。那所以现在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对人有负担的话，那就是我们彼此担当彼此的负担有什么差别。我想这两方面都是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美好的事。当然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负担，那把我们连在一起的是人。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到我们有担子，而是神来主来替我们担那个担子，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些担子交给主，然后他就是替我们来承担。然后当我在这之前，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就是我们要互相担当重担，要互相担当。那这个他彰显出来的就是，当然是首先你要能够听，然后你要能够看。所以呢，要参加祷告会是非常重要的，是因为在祷告会里面你能够看到弟兄姐妹们之间彼此的负担，还有他们分享的是什么，还有他们是能够带来帮助的，而这些人是需要帮助祷告带祷的。所以我需要来讲到，是有些人是被鬼附，什么是有些人是怎么样是被鬼附的。那有五件事情，那有五个书信，所以就譬如说有个事情，就是说，就是有五个弟兄，我要替他们祷告，就是五个弟兄他们是经过难处，那所以我要提醒我自己，我要把它写下来，写在纸上，因为有些弟兄你很爱他，就是他有些弟兄他们充满爱，就是好像是从他们里面涌出来那个爱，那我们也很感谢主，是有人能够爱我们。但是我们发现到圣灵在帮助我们能够找到方法，让我们能够连上别人，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眷顾，能够彼此带到。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去找他们，好像是要把我们的手要亲自参与这个工作，那这是对神的家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彼此鼓励，让我们能够不管是在各样的环境里，譬如说供应饭食或是听人说话，我们需要参与，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在神的家里面的指示。那还有些人他承担的那个责任是为着整个团体的，那有些时候是很多事情他所进行的不顺利的时候，真的是让每个人都觉得很沮丧。那像这样的人就是这样，尼希米第四章里面他讲到的，就是我们要为这样的负担来祷告。那这样子的祷告呢，有很多时候呢，那所以呢，我们彼此呢是承担彼此的担子。那有些时候神会在我们的心中放上别人的担子，那他可能会提醒到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或者有些时候是有一些有关联的事情，这个是非常美好的，因为这个就给了我们一些启发，是让我们能够到他们的旁边来给他们鼓励。所以这两个差别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的负担，就是那我这每天都不会忘记把一些我要带祷的人把他们交托在主的神中，是在我的祷告中的。那替他们承担负担，就是来担他们的担子，所以他们怎么样需要的时候，我们把他们的担子给拎起来，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我在想说，这就是这个问题所要问的，就是那在最后就是 我还有最后一个所要分享的，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人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得到帮助，就像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有些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像好像里面已经被圣经的这个经文给充斥了，但有些时候圣灵宁愿我们把圣经里面经文所讲到的事情活出来，而不是只是用讲的，因为能够看见，能够感受到，是比听到还更有效。那有些时候我们能够这样子做出来的话，重要的就是，主要的就是你要能够爱，你要能够听，你要能够明白那个人，而且要祷告，因为在某些时段有些事情就会被改变。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去找到那个弟兄或是弟姐妹，他们有那样的恩赐，他能够有那样的爱是从他们里面涌出来，来做我们的搭配。所以我希望我能够领会这个问题是领会对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分散的羊聚集在一起，他们是受伤而且不愿意再回来聚会了，跟圣徒聚会。我想在这之前我提到过爱、听，还要让你自己能够有时间来等到适当的时候来为他们祷告。那另外这个就是好像抛了一个曲线球给我，就是这个人他是受伤的，那这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在很多我们聚会的地方都有发生的。当我读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有个记忆，我记得大概是在2017年，有个姐妹，她跟另外一个姐妹在这个聚会中他们处不好，在某方面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就是两个都要好的事情。那后来就我知道了这些问题，我就觉得他们能够彼此合作把这事情就是做出来，就没问题了。那一直到今天我在心里还有一点后悔，因为有些时候他们是有受伤的人，他们需要我们到他们的旁边。如果我们是受伤的那个人，首先我们要跟神道歉，然后我们要对另外一个人道歉。那有些时候有第三者来帮忙，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就举个例子，在腓立比的教会，我们如果是在同一个家庭，或是我们一起为着福音受苦，那我们有一些同工，他们仍旧还是非常的骄傲，或是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有很多时候呢就会跟别人有冲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实际上是对的，但实际上又变成错的了。所以最重要的，首先这牧人要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知道看到谁是受伤的，然后我们要参与，甚至让你觉得很不容易很奇怪。第二个就是很当然，主的爱总是会表达出来，是在聚会的地方表达出来。那我们要让别人能够有机会能够经历，然后能够看到我们生命中的这个活出来的这个生命。所以这个问题是需要花时间，是因为伤口需要时间来医治。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爱那些受伤的，我们只要在主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们要真真实实的悔改认罪，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们他们不愿意主日回来，有可能星期五晚上可以邀他们来，或是弟兄姐妹们的聚会， 或是在吃东西的时候，或是说做一些比较让他们没有压力的事情，有些时候只是一个月跟他们聚集在一起，或是或看看他们，这个是需要花时间的，但愿主能原谅我们。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但是它有很多的小的部分，我不想要做一个不好的羊，但是好像我每一次做什么都是做的不够，我非常是需要被神接受，然后 我知道我是个笨羊，但是我是一个在旷野里面是受伤的，然后又犯了好多的罪，然后被打得黑黑紫紫的，然后也不被弟兄姐妹们接受，我是做了什么错事让神对我发怒吗？我要怎么样能够达到他要我到达的那个阶段，能够快一点到达而让我不受伤？这是个好问题。我想有一些真理是非常重要的，我有很多写下来的圣经经文，但是我需要用我自己的这个忠固呢，是要来念这些经文时作为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为我们的罪而死？因为当我们成为信徒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当我们相信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交易，就是某一类的交易，就是我们所穿的这种衣服有了交易。我的意思就实际上我是个羊，他曾经是个不好的羊，也是迷失的羊，也做了许多糟糕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非常美好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是主，他接纳了我们，他把我们带了与他亲近。所以当他把我们带到与他亲近的时候，不单单是他接纳了我们，并且他将他的衣服，他的那个袍子，就是他的义袍，是他从来没有罪的。当他站在他父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穿的是那个袍子，那是完全的，是好美好的，而且是彰显他的心意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进到那个房间，我们觉得哎呀，我在你的面前实在是很肮脏，就是光是站在这里就很污秽，但是主就会说，你来吧。他就把他这个义袍除下来，他就把我们的袍子，我们的衣服，那个脏的袍子拿了，然后我们交换了。那当然他穿了我们那个脏的袍子，他站在神面前，那是在一方面他是我们的父神，在另外一方面他也是那审判者。他就看着他就说，你已经承担了罪。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他被变成了罪是为了我们，所以因此这个惩罚呢是在他身上，那他就被压碎了，他就死了。因此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我们无言可以对，是因为我们穿的是一个义袍，是不是我们自己挣来的，而我们的父神就看着我们，就是他是那个审判者，他看见了你已经被洁净了，是因为你穿在你身上的是一个衣服，是义袍。为什么这是很美好的？是因为我们必须相信在某一点，他这个交易是真的发生了。是因为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太多的话，我们知道自己有多少的误会，多少的罪，但是看到他，你们眼睛开启了，他知道他所得到的是什么， 那他就把这个就带在他自己身上。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你必须相信，是因为你证不到，你也没有办法把你自己污秽除掉，你只能交给他，你就要知道他会从你那边接手过去。因为我们知道的这个，就是因为他给了我们他的义，我们站在那个地方是在他的义里，就是因着这样子你被接纳了。那他所做的就是他所做的，没有人在能够把他再做成相反的工作，没有任何人能取消他已经做好的工作。那所以我们要紧抓着这个他做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要神来爱我，我要把最后那个问题的最后一句连在一起，我要他也来爱我，我也要他来爱我。就算你没有得救，他爱你。我们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了我们，他爱世界，他爱世人。我们也在圣经里其他的地方让我们看到，就是虽然是小小的，但他的爱是伟大的爱。讲到我们的父神，他何等的爱我们，他把他唯一的儿子，就是他所爱的一切，来为我们死。我必须在这个地方讲一个经文，是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在加拉太书，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而我现在活的生命，肉身的生命，我是凭信而活，是神的儿子的信而死。这是我最喜欢的，他爱我，甚至为我舍了自己，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有些时候魔鬼就是把这个给关起来了，让我们没有看到神的爱的，他何等爱我们，他的爱的长阔高深。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弟兄问的，就是我已经犯了不可原谅的罪，那我现在就想，我必须要跟我们的，就是在引用我们的弟兄的话来说，就是那些不能原谅的罪。他说这是什么罪？他说如果有些事，他说如果你想得到的话，那实际上那就不是。我就要让你知道，让一个罪不能够被原谅，那个罪必须要比主耶稣的宝血的力量还要大。只要你想到你会能够做得到的，我相信还有别的人，我也肯定这别的人也能够犯这样的罪。所以最后就是，为什么我好像跟我的弟兄姐妹们都合不上？我在讲这个爱的事情还没讲。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他爱你，他完完全全的、完完整整的爱你。我们做了这些事情，我们做一些错的事情，是让神生气呢？那我想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做一些错的事情。主怎么看你？是充满了爱。 这就是我们时常经历的。我想我们需要给神一个这样的机会，所以你要来亲近他。最后的就是，我觉得我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好像合不来，那实际上这就是魔鬼的工作。有一个美国人的俚语，就是说你把你的罪与喜乐做比较。我现在要完就结束的时候，就是讲这我当我在主日开始分享到那个讲道的时候，有些时候主会有些时候给你一些话，是让你觉得好像很难说。那时候我在圣地亚哥，那时候我30多岁，我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图画，就是我经历了我的一生，好像是我经历了一个坑一样，然后我从一个坑里往外看，好像我所做的全都是错事。那有个在那个光中他站着，他说你听，你只要从这个地方往外爬。我就试着在那里爬，要爬出去，然后我爬的时候又滑下去，我就看到我的指甲，就觉得非常的沮丧。那我就觉得说，哎，做得还不错，在这个地方有点东西抓住，那个地方有点都要抓住。我知道你是多么的辛苦的努力的在这里做，但是我就试着爬，但是呢，我就一直往下滑。后来我就滑到一个最黑的坑里面，那我就放弃了。好像我什么都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再做得更好了。就在那个时候，就好像是那个太阳就照到这个坑里面，当这个太阳照到我所在的那个坑里面的时候，我再回头看主在那个地方，我就记得就是好像主在跟我说，就是我就看着主，我说你在这地方干什么，然后就明白了，原来他在这个时候一直在这个坑里面与我同在，而在上面跟我讲话的那个身影是那个控告我的人，让把他上到把他弄到好像说你能够做，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那样做，你可以做得更好。但我真的我就在那个明白，就是在这整个时段那都是一个谎言。那主呢就是与我同在，他就是跟我讲的那个方式，就是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是你就预备的从这个地方出来，然后你与我一起同行，就是你要靠近我，没有任何的坑，没有任何的黑暗能够在你的四周来找你。但是唯一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注意，就是那个撒谎者的声音，因为我们以为那个是实际上是非常需要的，就是好像这个人就你就觉得这个人是这个人是很糟糕的，永远不是这个样子。那与很多时候这是一个掩饰的一种事情，因为主的爱是没有边界的，我们只要紧紧的抓住他，不要放手。这就是我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抱歉。大家好，我也拿到了这个问题，让我来看，11:15，还有时间来读，很好。我要试着花一点多一点的时间，是有关这个第一个问题。你想我们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我们来看这个是怎么样，让我们怎么样把一两个这个我所看到的告诉大家，就是我也拿到了几个问题。你能不能够达到在这一生中达到魂的救恩，还是这个事情是只有当你遇到主的时候才能够得到？你讲到彼得达到了在使徒行传达到了魂的救恩，这就是对我这个达到这个问题所带来的鼓励。但是如果你没有魂的救恩的话， 但是却只有灵的救恩，那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要开始的就是第一部分，就是我要再读一次，你能够得到在这一生中得到魂的救恩，还是只有当你见到主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我首先要告诉你，彼得前书第九章第一章第九节里面所讲的，就是说我们讲的是魂的救恩是什么东西。第一章第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也就是说那个结果，你就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讲到这个救恩是，他那个不是个结束，只是一个开始。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他所说的，就是那信的人，就是说已经得到了永生，就是你相不相信他，也就是说你进入的，就是你马上可以得到的，就是主把他的生命给了你，不，你就得到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他。但是当你讲到这个经历的过程，那就是魂的救恩，就是当我们相信他以后，有些事情会让我们的灵能够得重生，我们就进入了一个跟神以前没有的关系。就在那个时间开始，我们的牧者，我们美好的牧者，他总是非常的温柔的，有耐心的等我们，他就是会慢慢的来改变我们的魂。那这就是一个经过过程。那我们现在所要讲的，就是在我们的今生中是没有毕业的一天，是因为没有人可以说我的魂是完完全全的得救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就是你得到的是你的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但是我讲的话好像是跟我所讲的有点冲突的。那我现在所要讲的就是，你要知道，你讲到彼得他得到了信心的果效，那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我所想到的就是，当你看到彼得在福音书里面，你们看到这个门徒，他是爱主的，是毫无疑问的。他并且他对主他是十分有渴慕的，他真的是非常渴慕要来爱主。但是就是在那些在他自己本身原有的那些东西，当然是有爱，我们是毫无疑问的。那但是那个爱是一个天然的爱，是他的来自于他魂的那种兴奋的那种行为。但是我们是爱我们的主，但是与我们的魂是彼此有冲突的。我相信这也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你知道你爱主，但是我所讲的就是说，就是在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有些事情带来了变化。我并不是说哦，你看他已经得到了那个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是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个很大的不同的事情，就是可能是就是来到了这个地方讲的这个经文，就是在解释了他，就是彼得在福音书里的彼得跟在使徒行传的彼得，你看他本来的样子跟他后来的那种兴奋活泼的程度。你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看到你没有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他就是说，没有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就说主啊，这些人都能够做，但是我不能做。哎，糟糕。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人不是真心的，他是真心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不同对我来说就是在十字架之前的彼得跟十字架之后的彼得，你看到那个变化的工作，你就看到彼得自己看到自己有问题，就是主所指给他在该撒利亚腓利比主指给他看的问题，他自己从来都没有看到。然后他就会说，哦，主啊，我永远不会否认你。那主就说退我后去，撒旦退我后去。但是你知道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时候，主说彼得啊，好像是每一次我都是可以再试着说你这个好意是不够的，因为你没有想 你们思念神的事情，你总是想的是自己的事情。所以你如果真的是要跟随我的话，你要否认己，所以你必须要被寻着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现在所发生的就是，最后彼得他真的是后来才明白了。所以你就知道，在他里面是他毫无指望。那所以呢，在别的这个书信里面你看不到。所以当主耶稣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他在这句话里面有很多的含义，就是这些是什么东西呢，这些是表示什么呢，你是爱这些东西，还是物质的东西，还是这些鱼。但是当彼得说，如果别人否认你，我永远都不会否认你，那他就是问他说，你真的爱我超过这些吗？那就是彼得所回答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什么。所以当彼得说，那所以呢，彼得那个回答呢，就好像是说，你根本就不用再问我了，因为我的爱根本是毫无，一点都不够的，好像是他就进入了那个魂的救恩的这个过程了，就是他还没有完全，但是起码他能够看到有一个人，他的魂是已经是被拯救了，是从他那个己的生命里面得了拯救。所以这是何等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见证。所以当你看到有一个人他是失落了，他是非常的自信，但是他是以魂为中心的，但是后来呢，他终于看到了他的灵魂的监督，就是我们的主，他说我可以做，我可以做，我可以跟随你，但是呢他是我们灵魂的监督。那所以现在呢，他就是来向我们的灵魂的监督降服了。所以我在这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这个彼得是怎么样的，你看到他将自己降服交托了给了主。所以你就是看圣灵在这个地方，他就是代表着这牧者，他就是用他的声音来引导。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就看到彼得的魂就得了复苏。你就是看到在这之前的神所要得到的那个彼得后来就站出来了。那另外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最后的部分，就是如果你的魂没有救恩，但是你的灵得到了救恩，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我告诉你，一个是往上走，一个是往下走。那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的魂你的灵上天，然后你的魂到地下，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当你的魂没有经过那个变化的过程的时候，那就是浪费了。就是有些东西永远没有达到神所要在你的生命达到那个完完全全的旨意。也就像我们主耶稣说的，如果若有人他丧失了魂，为我而丧失了魂生命，他就会得着那个魂生命。但是你试着救那个魂生命，你就会丧失哈。因为你没有达到这个完完全全的魂的救恩，甚至你没有完全达到到你见主的时候，但是你想是不是有可能是灵得救了，魂却没有得救？我就要说有可能会这样子，但是有些时候在以后会失去的，就是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些。但是现在这个是非常的公式化的答案，但是这是照着圣经来回答的。就是我在想，有很多时候我们所要得盼望的不见得是像新约里面所讲到的那样，你好像要把它讲的好像是你在跟主讨价还价，好像是我要这样子我才能够得奖赏。但是就是像摩西一样，就是圣经里面已经讲到摩西已经得到了奖赏，但是如果我们好像是在讨价还价，我们就好像会失去了一点东西。照理来说，如果你帮主在我们今世里面做这样的工作，让我们的牧人来做这样的工作，可能你要活的是更容易，就是你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事，用自己的方法来看世界。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有些东西是会受到亏损，有些 我们的主跟他的父神跟他的天使会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来赏赐他。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愿意来否认己，来背起十字架吗？你愿意为着我的缘故而去舍弃你的魂生命吗？所以这个地方的确是有一个奖赏，也有个损失。但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这是最让我们得到鼓舞的。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不否认你己，你不让主来进到你里面，你知道你会错过的是什么呢？不单单是未来，你甚至今天就会受到亏损，就是交通，就是与你的牧者的交通，因为你能够被他充满。你知道那什么能够跟这个比较？你记得如果你再回到该撒利亚腓立比，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怎么样讲，他就说你愿不愿意来否认你的自己，来背起十字架，对人有什么益处？如果你占得了全世界，你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你的神是你的前途，你相信主，那你就把你的前途变成神，或是你要的是别的东西成为你的前途。那主耶稣说没有任何人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你丧失了你的魂生命，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经历主，是在经历上的经历，主的旨意就不会达到在你的身上。所以讲的不一定是未来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最大的悲剧就是我们今世就错过了，我们就不会经历像大卫所经历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就好像伊隆马斯克他是怎么样，你会觉得他会得到满足吗？再在另外一方面来说，你如果是在你的牧者的这肝跟脏跟引导之下，有什么跟这个比得上的呢？那我就简单的再讲另外两个问题。可以讲到11:30。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好像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就是讲到这个魂的救恩，有一些是跟逻辑方面的问题。那我所在乎的就是，你不想要让任何人觉得气馁，或是好像你回答了这个没回答那个。所以我也很感谢，就是有这样的问题给我。那我也相信主会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他心头里面有什么样的旨意。那我也不是想要在这个地方用我的方法来解释，但是以我了解神的话的方式来解答，就是让我们能够看见他的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灵是在因信称义，如果我们的魂是在因信称义的时候得救的话，那为什么圣经说我们还要洁净我们自己，甚至我们的灵也要洁净？就是好像是把这个圣洁带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也很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好。我再开始说，可能我们要来开始看这件事情，就是你可能会发现，现在就发现，如果我们已经开始了跟随主了一段日子，有许多的事情是好像是我们客观的这种事情，还是主观的事情，是有关于真理，还是有关于我们的经历。也就是我们的弟兄或是姐妹问的，就是如果你是真的，我们的灵如果是真的是得救的话，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又要讲到我们必须要洁净自己，从任何的这些污秽的事情都洁净？是不是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们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所以你如果看经文的话，你看在经文里面他讲到有客观的方面，就是有关得救，有关得胜别。那另外如果你是有客观的方法来看的话， 那主耶稣他所完成的，就是他完成的那个工作，就是因信称义，甚至将你分别为圣，这都已经做成了。然后另外我再读另外一个，就是让我们来看看，就是要怎么样的让我们能分别为圣，就是让你来知道什么叫做蒙圣别。那这个一个类似的词就是我们在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就是给你上下文，且不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你们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酒醉的、辱骂的，都不能就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了，得圣称义了。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的使徒是怎么样说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都是罪人，是天生就是犯罪的，甚至你没有在这个他所讲的列的里面的罪里面，但是我们所犯的这些罪，甚至你觉得只不过是小的一些事情，是好像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你所想到的那些事情都够让我们能够被定罪。所以那主呢，他就是把你称义了，就是讲到有一些事情他已经完成了，或是想到这个经文，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来跟你讲的，也是哥林多前书里面就是保罗说的，就是借着神的工作，你就是属于他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神已经把你放在基督里面，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也就是说他成了我们，成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看到耶稣已经，你的基督是成为你的，又是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你相不相信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这样的事实里面，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将他自己给了你，这就是你所需要的所有的一切，也就是在整个的基督徒生命里面所需要的他都已经给了你了。从一开始的这个称义，然后把你分别为圣，然后让你能够得救赎，他都已经给了你了。这就是在客观的方面来说，但是这些事情需要进入我们的经历里面，所以这是需要一个经过过程，也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所要讲的就是我们的魂的救恩。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要看的，但是我们所要现在要知道的，我们弟兄姐妹所问的问题就是，如果我读的是正确的话，就是他这个地方所讲的就是，就会让你很讶异的看见我们的灵是需要被洁净。你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冲突的地方，难道是纯得救恩吗？那是不是我们的灵是不是已经得重生了呢？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的灵也是，我要甚至也有这样子讲到，就是有些事情让你看见，就是我现在这个地方你自己来慢慢想这件事情。就在这个地方我所明白的就是，在人堕落的时候，就是我们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当我们的灵死的时候，这个魂就是等于掌权了。我们每个人本身生下来就是灵是死的，当我们得重生的时候，这个灵就是被点活了，就是像一个小婴。那你的魂呢，人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老的一个老的掌权的，所以那个灵是在那个地方，是你对神是活了，但是灵就是一个小婴儿，但是你的魂还是非常的大，所以你这个魂需要被对付，所以需要把魂带到一个正确的地步。所以我所明白的就是什么叫做是说你灵怎么样得洁净，也就是说有个东西是要借着魂的救恩所带来的。就记不记得保罗所讲的，就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所讲的，但愿平安的神能够将你分别为圣，让你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够蒙救赎。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次序，就是主所要讲的，就是要我们来以这个神圣的次序来活的，不是像一个老彼得或是老我。 是借着我的心思情感意志来活，不是的，而是灵魂身体，所以是灵是必须要是要与圣灵合一。所以你如果仔细的来读主的话，就是因此呢，圣灵住在你的里面，那与主是一的那个就是与主合一的，那就是一个是一了。所以我们是因着圣灵，所以我们的魂呢，就是好像就是一个监管者，是让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魂的救恩。所以这是经过的这样的经过过程，是能够让我们的魂有些时候会站在大的那个权势下，那我们的灵变得很弱，那变成灵到了第二个位置了。就是我给你另外一个图画看，所以希望你能够看见，在希伯来书第三第四章，你讲到这个魂的救恩，就是也提到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些事情是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写希伯来书的人他就讲的，就是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是比一劈两刃的利剑还要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我们要来经过这样的过程，就是主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他在分开我们的魂与灵，那我们就把他们放在该有的位置上。甚至在你被更新了许多年里面了，实际上还有这混在一起的光景，也就是说我们的魂与灵是混在一起的，所以你需要帮助。那这也是我们的担子，这也是彼得所经历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灵与魂还是混淆的，所以神呢就要把它来分开来。所以当这个分开的工作发生的时候呢，就马上在我们里头这东西就被放在正确的位置了。所以这个洁净的这个过程呢，就把一切都洁净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很多是东西是在我们里面辖制我们的，所以把我们该有的这些位置呢放在不该有的位置。所以我也记得保罗他也时常这样子说，实际上他也是引用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所引用马丁路德的话，他说这个很年轻的人，他是对这个连长，好像那个灵好像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但是他很软弱，是在这个老人家的面前。也就是说，你的那个魂像是个老人家，也就是说，好像你把一个苍蝇使坏了一锅粥那种意思。也就是我们的灵是被洁净了，是必须要经过那个神圣的次序。是在我们的里头是来恢复我们，那当然是跟我们的魂的救恩有关系。有事实我们的灵要变成在居首位的位置，而不是在跟别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就像彼得一样，他虽然爱主，他虽然他有那个渴慕要为主而活，但忽然怎么样，他马上说不，主啊不。所以你看他的本性是怎么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所以我的结束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愿那个我能够澄清一些事情。那最后的我就是要来读一下，是非常属神学的一个问题，那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试着把这个就是带一点引路的答案。在我们的信息中，你讲到魂的救恩灵的救恩的分别，但是你讲到灵的救恩，好像是你又开始重用这个神学的这些引用的词句。你觉不觉得这个信心的果效是跟我们的魂的救恩有关？那你觉得有些人他否认主，或是那个不冷不热的人，他们能够得救？我实际上不相信这个，就是说有关圣徒的这个努力所达到的，所以我不想要讲这个东西。就是但是我想说，我们这个弟兄或者姐妹问这个问题，他的意思就是他这个地方在问的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这个救恩能够失去。那实际上那个有两个学派有这样的两个讲法，所以 在这个地方的问题就是，当你来读经文的时候，好像看到有许多的经文是两方面都支持的。那有的是讲说，哦，你的救恩不会被失去，或者有另外就是您就看到加尔文派或是亚美尼派，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他们的神学是怎么样，但是就是你也知道，在某一方面来说，神的道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也需要明白，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也说，如果任何人到我的面前来，我永不撇弃他，也就是他永不撇弃就永不撇弃。或是主他说，如果你看有一些经文是讲到羊的话，主说要约翰福音 第十章，他说他的羊在他的手中，没有人能够夺走他的羊。那就是我们的弟兄，他就是只有我们这个当医生的这个弟兄，他能够说他讲得非常的好。你如果在他的手中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任何人摔跤。但是你所要做的跟别人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坚定持续到底的，那他必定得救。或是你想到那个枝子，他如果没有住在葡萄树上，如果任何人他没有住在我的里面，那就是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所讲的，他就会被丢到外面的，就是被丢到外面的黑暗里面，不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你就是有的人，他如果没有信心或是好的粮食，所以你自己看到信心好像破船一样。那你知道有一个学派他是相信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是因为这个人他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那我现在就想说啊，等一下，一个枝子跟葡萄树，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不是个真实的这个信徒，他是个塑胶枝子，是不是？我想这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或是你讲一个船是像一个信心一样，那刚开始的确是有信心，但是真正的问题就是有些东西是失去了，那毫无疑问的。但是是什么东西是失去的？那我现在就是让你自己去想。我只是一般的开玩笑，我只是把这个点出来给你看，的的确确是有很多东西会失去，就是在以后，不是在永恒，也就是当我们到了那个城市的时候，就是在未来的，有一个更新的地，有一个更新的天，是在那个城市里面，新天新地。我相信有很多人他会得成全，会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城市是完全的，是有金的，有任何的宝石的，所以没有草木禾秸，没有任何不值钱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天然的生命，也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已经是完成的。那现在这个黄金是已经是经过的火炼的，是已经洁净了，所以在那个地方是我们能够得到的，马上得到，不是的，是在这以后的永远的，就是有一天每一个人都会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的主的话是何等的真实，没有人是从我的手中是被抢夺出去的，但是在这个之间会有些东西会被失去，失去是有些人是把我们与神隔绝的，也就是当我们想到我们的赏赐，那我们也不能够两边的世界都拥有，好像在地上也享福，然后又能够在天上得赏赐，我就说哦，我要为我自己而活。但是你知道很可悲的是，有事情可悲就会发生，也就是圣经它所描写的，就是说有些事情会发生，就是有仆人会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还有童女。那现在你讲的那个，如果是童女的话，绝对就是信徒。那这些童女就会被撇在外面，那他们就要哀哭切齿了，就好像是在说我做了什么事情啊，这么样的恩典给了我，好像是我还是我的，但是我怎么样的藐视这个恩典。你知道因为主爱你，不是因为主 想要惩罚你，而主要来完成这个工作，可能是你必须要经历那样的事情一段时间，你才能够得到。那当然这个不是炼狱，那也不就是因为这是那种教导我们的那种教条，就是说你没有得救，你要经历一个炼狱的一段的炼境，然后你才会得救。这不是的，甚至它看起来像是这样，是，但是你是得救的，但是因为你需要神的爱来让你来完成他在你身上的工作。所以记得我们江弟兄在这个地方，在这个讲台上，他说有很美好的事情。我们的意愿非常的强，就是像一个很固执的羊，但是呢，你知道神的旨意比你还强。你知道神的旨意，他的意愿就是要把你给磨成神的儿子的形象，你是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与他摔跤的。甚至经过一段时间，或者你不配经历你所经历的，但是他会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甚至你需要经历一些某些经历，这是怜悯，这是恩典，这是一个神所带来的何等的确据。没有什么是以一个最简单的答案来结束。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以一个结束，就是我们 Daniel 教我们的，就是一个祷告。我们把这个次序给换一换。我在我的手中有这个有人他在这个失物招领的地方留了个什么东西。还有我们中饭就是马上开始，你不需要彼此等候。那有些人是叫的，是拿的带的，在路上吃的，所以你是赶时间的话，就是已经预备好给你们了。所以就像我们的弟兄所说，如果是主如果延迟的话，我们彼此带到，但愿我们下明年还可以聚集在这里。让我们继续再来唱这个地方。Daniel 不能够带我们唱，但是我们有一半的人还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能够来唱这个。所以那个姊妹知道在什么时候贺音来唱这首诗歌，这也是我们的祷告。
是我的牧者，我不缺乏安息草地，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滋润我灵，这心我心里，我相信我会想。我的父辈 的恩。